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道路上常常奔跑得不快，我们的生命增长得不够合乎你的理想。我们常常知道问题是在我们这里，问题在我们的里面，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用你自己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能光照我们，使我们真能够像大卫一样说，常常求你的鉴察，常常除去我们里面的拦阻，好使我们在主生命的道上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次聚会到最后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都交给你。主，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阻挡，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主，求你把这个东西留在这里，不把这些东西带回我们自己的地方去。哦，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在这里做自由的工作，求主把这个时间完全的掌握。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侍奉能力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于信仰，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绝对的把握。这次的主题是有两方面，侍奉与长进。那么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长进的基础。长进的基础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不可少的东西。根基打得好，建造就容易。根基若毁坏，再怎样的建造都是徒然。圣经里讲到我们生命的长进，常用自然界那种树木花草的长进做比方。这个树木花草的长进可以说是双方面的合作，神和人双方面都要有力量，有他的责任。我们相信神那方面绝对没有问题，因此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现在来看几处圣经。我们请看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第四章，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和就是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由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好，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何西亚书但以理书后面就是何西亚书第十章，何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何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顶他灵道，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们再看第六章，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植物的生长需要天上的恩典，但是也需要人的耕耘和劳作。并且圣经里跟我们看得很清楚，树林的生长、人的劳作、人的耕耘，如果是尽了他的力量，做了他的那一份，上面来的甘雨、上面来的恩典就自然而然会有。好多基督徒追求生命的长进，而不长进呢，那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尽他的本分。我们在美国，如果自己有了房子呢，通常都喜欢种一点东西啊。我的家面有一个小园子，种了一些东西。去年呢，我的儿子啊 Joseph 他说，爸爸你种东西好不好种一点西瓜。我说我不种西瓜。那么他说，那么我种西瓜。我说好，给你一块小地，你去种西瓜。他去买了种子来把种子种下去。我说这个是交给你的哦，你要种哦。他说是，我种，我已经做种了。后来呢长出来了，再过了几个月呢收成了，收了个西瓜，多大呢？乒乓球那么大。乒乓球那么大，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西瓜的乒乓球。为什么原因？有太阳也有雨。那不有，就是他一种下去啊，他从来不管，他就挖个洞种下去，也不捡石头，他也不除草，他也不浇水啊，什么都不弄，他就让他自生自灭。你说这怪谁呢？希望你们不要去讲这个事情。我们要种东西啊，让那个植物的生长，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土地，土地的这个事情是人的本分。所以耶利米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要开垦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开垦，除掉荆棘，这是一个植物生长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地是什么呢？圣经里头主耶稣讲的比方，四种田地。地是什么呢？地就是你我的心，你我的心。换句话讲，就是你我对于神的态度。箴言书四章那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这个保守我们的心，这个不是说神啊你来保守，是你要保守，我要保守，是我们的责任。种子什么呢？种子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撒种，神的话。日光是什么呢？日光是神的恩典，神赐日光照好人，也赐日光照歹人，神的恩典。雨是什么呢？雨就是圣灵，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如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但是还有一点，开垦是什么呢？开垦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诗，那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除掉一切神所不喜欢的罪孽，除掉神话语增长的一切拦阻。可以说从人的观点讲起来，也就是说从基本的生长的那一个原则上讲起来，最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对于罪的对付，对付罪。为什么呢？那是拦阻生长一个最大的、最开始的一个阻挡。 也就是我们要尽的一个最先的一个责任。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常讲到神是爱，神赦免罪孽，神是有丰盛恩典的神，对不对呢？对，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光注重这一点，这个不是主的福音。罗马书第一章来说什么？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彰显出来。这个福音是彰显神的什么？神就是义呀，神是公义的。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说神对于罪是不马虎的。如果神是慈爱的话，不需要福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神是一个光是慈爱的神呢，不需要福音，因为不需要耶稣到地上来做人，不需要耶稣为我们受苦，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需要。为什么？赦免，犯多大罪的赦免。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称我们为义，我们才能够亲近他。所以得救的另外一个是叫称义，一定要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亲近他。这个称义是哪里的义呢？基督的义称了我的义。因此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光在那里讲到神的博爱、神的慈爱，而忽略了神的公义，这一个教会，这一个传道人是个新派的传道人。社会福音，这个社会福音呢，用更具体的话讲呢，是魔鬼的福音。魔鬼福音混乱了神的道。我们昨天讲到神的名字，一个讲到是神 Elohim， 我们又讲到耶和华。神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自大、自能、自可畏。啊，耶和华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是。但是耶和华他有什么属性呢？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呢？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一种 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一个含义在里头，它跟我们之间有关系，但是关系里头把它的表现，它的这个性格表现出来。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一个很好的解释。34章，出埃及记34章第5节、第6节、第7节，还有第8节，啊，5、6、7、8，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在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好，圣经在这里，耶和华的性格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说明。最好性格就是不改变，不改变就是性格。而这个性格呢，我们有很多都很注意，我们都很相信，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注意，我们也忽略掉什么呢？那就是后面所说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忽略这个，我们不注意什么呢？必要追讨他的罪，不改变，并不因为福音的缘故 上帝就把这个性格就改变了。这性格，罪就是罪，罪在哪里，神的愤怒就在哪里，不改变。今天因为我们对这一点的忽略，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来我们就不重视罪，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很放松自己，以至于在很多别的地方追求来追求去，但是好多时候来是撒种在经济里，徒劳无功。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他有一个小女孩子啊，很天真，父母管他管得很严，所以常常你做错事就打。一个小孩很小很小，他有一天呢，他就是那里啊，要做一件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事，他知道爸爸妈妈要打，说打打啊，所以他一面就打打打打打打，他就去做去了啊，一说一啊，打打打打，他就做。他知道爸爸说打打了，并不是真打、哦，所以他一面就打打打打，他就拿去了。我们好多时候来也有这样啊，知道神不喜欢罪，在脑筋里头是犯罪还是犯罪，打打打打打打去了。因为罪的态度模糊，所以我们对于罪的损害，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有去思考。我们来读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注意这里也讲到啊，神啊所称为有福的人呢，是一个啊怎样的人呢？啊，这里说是神呢给他三样恩典，第一恩典就是赦免，第二个恩典就是遮盖，第三个恩典就是不算，是不是？这三节这两节圣经里面有这三个字，是不是？说你有福，哪一种人有福呢？你说第一就是赦免，第二就是遮盖，第三就是不算。那么既然这是恩典，那是当然的，那就表明一个人犯罪之后呢，有这个三个损害在那里头，有他三个后果在那里头，有三个后果。赦免呢是为什么用的呢？是为了神的定罪，神的追讨罪孽而用的。那刚刚我们不说吗？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不要追讨他的罪。现在神怎么样来赦免他，不定他的罪啊，不刑罚他，不刑罚。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和我们没有得救的人呢，犯罪之后很自然的，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对于神呢有一天要算账有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总有一个惧怕感。你看亚当一犯罪之后呢，不需要神呢来找他算账了，他赶快躲，自己躲起来，怕亲近神。为什么？他知道神要追讨他啊，要跟他算账，躲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不一定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没有信心。那个罪在我们的里头呢，造成我们对于神能够听我的祷告那个信心的损害。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是得罪我的父亲啊，我去向我的父亲求一件事情啊，我没有信心他一定会答应我，对不对？很自然了嘛。所以你可以求， 啊，你可以去跟他讲啊，爸爸，我要需要这需要那个。但是女儿总觉得爸爸恐怕不会，因为我不乖嘛，我因为我不好嘛，这损害我们自己的信心。这个是不是一个有事实根据呢？的确是有它的事实根据。这种的惧怕是由于一个事实的反应。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乏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好，我们再看诗篇第66篇，诗篇第66篇第17节18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在这里啊，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我们祷告尽管可以祷告啊，但是呢在神那边呢就不听不听，在我们心里头也感觉到神不听，所以没有信心。什么时候你祷告我祷告能够有信心呢？神赦免了，不追讨了，哦，信心来了。父亲啊说算了不要提了，我赦免你了。那我说爸爸给我这样给我那，哎，我信他能给我。今天为什么好多基督徒在祷告他不相信神会听呢？是的，你说这个信心问题，可是如果你追根到底呢，因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好的问题。这难怪的今天很少有那个果效的祷告。我们看见许多人祷告能够蒙神垂听，他也相信神能垂听，总是发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畅通，一个无愧的良心。好，我们看见这个第二是讲的什么呢？是讲到遮盖啊，的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视为有福的。遮盖的意思，那表明说有些东西要彰显出来，对不对？啊，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啊，他就遮盖，用什么遮盖？树叶群遮盖，是不是？为什么要遮盖？为什么遮盖？不知道，为什么亚当犯罪以后要遮盖？羞耻，因为那个羞耻显出来，啊，那个啊，一种罪恶的这个东西显出来，所以就要遮盖。每一个犯罪都是一次羞耻的记录，不要忘记。每一个犯罪的行为都有一个记录，而这个记录呢，一定是由那个不断彰显的、要出来的那一种表现。我常常啊，进到银行啊，或者进到什么地方去啊，我都很注意那个店员。那个地方店员，那并不是我想做小偷，不是这个意思。我看见那个东西啊，我真是觉得给我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呢？那个眼睛啊，啊，把这个银行里面的人的东西啊，只要一看见你了，他就记进去了，一看见你就记进去了，记进去出不出得来了？出不来了。你光知道外面有电源，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电源？我有一个电源。我们看见的东西啊，进去就出不来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所看的一切东西都进去了，个记录在那里头，先拿不出来，但是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所以你要注意你的眼睛啊，看，由得你看进去，由不得你了，记在里面了。它记在里头呢，换句话讲呢，是在我们的意识的深处了，有一个记录，意识、下意识、潜意识的深处一个记录在那。你可以一时忘记，但到时候它出来。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 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一节，我们再一起来读。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啊，这里讲的这个罪啊，是一个记录，是有两个记录。是用什么记录呢？是用金刚钻来记录，用铁笔来记录。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记录很深刻的，擦不掉的。啊，不是说像这个铅笔记录，铅笔就可以把它涂掉。金刚钻铁笔记录，记录在哪里呢？一个在心板上，就我们潜意识的里头；一个坛脚上。如果我讲的不是牵强的话，认为是在神的面前。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呢，那你说案卷都展开了，是不是有案卷展开了？两个案卷，一个神的案卷，一个我的案卷，对照，对质。神说你做了什么，你说没有，你问问你里头有没有出来了，一模一样，两个 copy。 有一个人呢他油水啊差不多要淹死了，差不多淹死。后来人把他救起来，问他你要淹死的时候你在那里啊怎么个情形？他说很奇怪小时候那个里边一直到我现在那个图画一模一模都出来了。怎么出来了？根本都忘得干干净净的，出来了，出来了。以为忘记了吗？没有啊，在里头啊，电眼呢，在里头呢，出来。我想有很多人有一样的经验，你犯了一个罪，你有了一个什么亏欠的事，你觉得好多年了已经不记得，忽然之间某一种情形之下或者某一个地方，那个东西出来了，我们叫做触景生情。触景生情，对不对？你看有的人如果是他在黄昏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特别的经验呢，他有时候很怕黄昏，到外面看日落，他一看说很悲惨，赶快回去躲起来不敢见。怎么那个潜意识的东西要出来，遇到机会他就出来。据说有一个太太啊，他有一天呢，他觉得我的丈夫做工那么辛苦，我今天给他一个 surprise， 给他一个安慰。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把他的书房啊重新油漆一遍。所以呢，他就在他丈夫上班去的时候，他就买了油漆啊，就把他丈夫的书房啊油成红色。因为他觉得这个颜色是最好。丈夫一回来之后太太迎上去，他说 Honey 我给你今天一个 surprise。 他说什么？来来你来你来，他就把他一带到那个书房去了。丈夫一进到书房门口，脸色大变，马上就大发脾气，把他大骂一顿。哇，从来没有气得那么厉害，骂得不得了。他的太太莫名其妙，所以跑到外边呢就哭啊。什么样子爱他，真是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的欢喜，给我一个 surprise 的打击，真是爱。不明白为什么呢？后来找出他的根源，原来这一个先生从前在上班的时候，会计主任把一些的财务交给他管，他偷取了一部分钱财，而那一个 office 呢，墙就是红色，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惧怕红的地方，让他想起他的罪。他忘记了，好多年过去，但是终于出来。我们再看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扫罗，我常常从他身上得出很大的警戒。 扫罗是个好人，爱国的人，英雄，爱他的以色列人。扫罗他为了爱国的缘故，他宁愿死，死在战场上，他也在所不惜。但是扫罗是个痛苦的人，被自己的罪恶折磨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痛苦的呢？就是他嫉妒大卫的时候开始，嫉妒的罪，恨大卫的罪，在他的里头。看见大卫杀死哥利亚，而那些妇女在那喊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那时候他生气了，恨他，要杀掉他。可是这一个罪在他的里头，他愿意不愿意呢？他不愿意，他要除掉那个罪。是每一次啊，这个大卫啊，他要杀大卫啊，这个大卫啊都好待他的时候，他也能够受感动，我哭一顿，哎呀真是不该。但是呢，他不除掉这个罪，以至于他在大卫的面前他很清楚，但是在背后的时候呢，他又很大卫，反反复复。他每一次啊对付大卫不成功之后呢，他有个更深的一个计谋要对付他，一次一次来。为什么？因为他的潜意识里头那个罪呢，那个意念呢，不断的促使他，让他要来杀害大卫。因为他这样子一个良心，当然圣经里说魔鬼邪灵就在他里头就搅扰他，使他痛苦，使他心灵不得安静啊。圣经里说要找个弹琴的来使他的心灵安静。为什么？那个潜意识那个罪恶不断的翻出来翻出来，他要压下去压下去啊。他当然他的精神都耗尽在那里压制自己的罪上面，他哪来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他哪里来那更多的精力啊，来应付他日常生活上的事？我们读诗篇32篇第3节第4节，我们就看见这一幅的图画是大卫这个图画犯罪以后的图画，也是扫罗的那一种同样的情形，也可以说是今天许多人呢那个心灵的光景。一起来读：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苦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一个人他的良心有了毛病，虽然他外面觉得很安全，但是在他的骨头里头内心里头有沉重感，有那种好像所谓无病呻吟的那一种痛苦。他天天呢好像啊有千斤重担那样不得舒展。今天有许多的人啊，他睡也睡得很好啊，他吃也吃得很好，但是总觉得没有精神，好像好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叹气呀，哎，好累好累，真没有话讲。他白天一早起来，哎呀好累好累，动不动就为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我想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精神是在那里要平复我们下意识里头那个罪的观念，罪的翻腾，耗尽我们很多的精力。需要什么？需要把那个根的东西把它掏出来，把它拔掉。第三点，罪的后果，这也说不算。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啊。这里就是说对于我们里面的那个内疚啊，那个 guilty feeling 上帝能够除掉，除掉诡诈 用我们中国话的话呢，叫内疚啊 ，guile 啊，这个内疚里面那种 guilty feeling， 上帝啊把我们除掉，不算，不算账。你知道一个人呢，常常容易发脾气，啊，常常容易啊，啊，这个对于某一些人呢，特别的恨呢、啊。有的时候是因为他里面有 guilty feeling 造成的、一个丈夫在外面不忠啊，不忠实啊，觉得很 guilty， 回到家里面呢，常常是恨他的妻子，骂他的妻子，故意触动他的妻子，为什么？最好让他也犯罪，那我也心里平安，这种关系。那有些人他因为里头很啊，觉得有罪，罪恶感，他内疚，所以他就心烦，烦了以后怎么样呢？发脾气。所以要对付这些东西呢，必须要把这个罪除掉，才能平静。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因为里头有毛病，外头的毛病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大。所以我劝我们中间，如果你们将来结婚了哈、也跟向太太发了脾气啊。你不要想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啊，好，买双鞋，给他买双那个，或者是过来跟你笑嘻嘻啊、这样就算数了。你算数啊，罪不让你算数的，你会越罚越厉害，并且越罚次数越多，一定。怎么样解决问题？向太太或者向丈夫认罪，这是彻底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一方面不做的话，这个问题不对付清楚的话，只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那就是在神的面前一直与他的路不通，还有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一直落在一种黑暗痛苦之中。有一个女孩子啊，是很好的基督徒，在团契里很热心，读医科大学。他跟一个不信主的男孩子啊订了婚，后来呢这个男孩子把他丢掉了。这个女的基督徒很难过，她的心情呢就沮丧，最后呢忧郁，最后呢神经分裂，听了好多的道没有用，找了好多人谈话没有用，最后找神经病这精神医生跟他谈，你去走走，你去玩玩，或者这样那样，要他把他自己什么苦恼都讲出来，没有用。最后他找了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就问他个人生活的光景，原来发现他的内心里头有一个罪恶感，他在结婚之前失掉他的童贞，一个罪恶感，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方法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抬得起头来，他觉得很多的罪原谅，这个罪一直在那里使他痛苦。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要小心自己的行为，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所谓道德的观念在那任意的而行，这是损害我们灵性一个致命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后来神的仆人用一句话来解释帮助他，什么解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一起来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不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那么他读完以后，那个传道人说，你读了没有？他读了，我会背这个圣经，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会背。能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办法，你再读 啊，他又在，他说洗净我们什么罪啊？洗净一切的罪。你再读，洗净一切的罪。再读，洗净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洗净一切的罪。谁洗净？神洗净。啊，他忽然之间把这句话抓住，释放，解脱。所以这个心理医生呢，能够解决你魂的问题，只有神和他的话解决我们灵的问题。那位姊妹恢复了，但是付的代价很大，造的损伤很重。感谢神，罪恶有这三方面的遗害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防止我们的生长，但是呢，它有三方面的挽救：赦免、完全的不追讨。一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他现在能够赦免，能够不追讨，一点都不在那里给我们算账，并且感谢神，他还用一个方法来遮盖那个羞耻啊，给遮盖了。这是宝贝，用什么来遮盖？用宝血来遮盖，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遮盖我们。这个血替我们说话，在神的面前替我们说话，所以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并且神还给我们预备什么东西呢？不算。哎，我很喜欢这个不算两个字。我们人呢，喜欢该算不算了，不该算常常算，啊，主的恩典呢，该算他不算，所以你我的心呢，你不可忘记神的恩典，啊，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我们就不数。那有很多时候呢，不该数我们就数。我们对一个人呢，对我们不好的地方呢，他认了错，我们还是算账，啊，你 keep 一个 record 在那个地方，啊，我跟我的太太是这样，她如果跟我吵架，我常常跟她算账，我说你那天说话也不对啊。我虽然不好，你说话也不好，然后呢算出来了，也算你你从前怎么样啊？他也说我从前怎么样，大家都翻旧账，啊，特别是这个吵架的时候啊，特别是两意见不同的时候，旧账都翻出来，哇，一样你都翻，哇，那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越翻越多，翻越多，如果神赦免我们了，我知道我也不。并不是翻他旧账不赦免他，不过是提出来好像安慰安慰自己的啊。如果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那糟糕，我们上天堂都没有脸的。赦免是赦免的，再来上了方旧账，你就这样。哎，那天你祷告，刚祷告就不相信，哎呀，这都丢人，还一样要翻出来，那不得了，不得了。感谢主啊，主这里有一个恩典，不算啊，不提，不提的，把我们的罪抛在深海，踏在脚下。不算，一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不给我们算，这真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神！我们的心比主的心啊，真是差得多么大！但是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恩典呢？怎么能够从这个罪恶的损害里头，能够进入到神的那个挽救里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以赛亚书57章18节19节，一起来读。18节19节，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啊，再读57章，啊，刚刚是57章啊，57章，我们再读20节，啊，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这里呢，就讲到我们不认，我们对这个罪不对付的时候呢，一定没有平安，啊，已经说过了。 那么现在呢，要找医治了，要找谁来医治呢？谁击打我们，我们就找谁医治。所以这里说神要医治，怎么样医治呢？怎么样医治我们的受伤的心呢？有了毛病的心呢？再看第五十九章啊，五十七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那至高至圣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啊。这个心灵的问题神要医治，怎么个医治呢？第一就是谦卑痛悔，我们的心灵谦卑痛悔 feel sorry。 我们如果读诗篇五十一篇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卫和扫罗不同的所在。扫罗知道那个罪是不对的，正如同大卫知道他犯罪不同是一样，但是扫罗对于他的罪从来没有一个痛悔的一种感觉，没有。他不是因为对于罪有什么后悔，他乃是害怕神来刑罚他的罪，追讨他的罪。他并不是害怕伤了神的心，是害怕损失了他自己的地位和他自己的尊荣。这是扫罗的对于罪的一种反应，知道罪不对，但是对于罪没有悔，对于神的心他没有难过，他难过是自己，他顾到是自己，所以总是顾到自己的脸面。而这个大卫有什么不同呢？你读诗篇五十一篇，你看见了一段前面一段的话都在那里啊，恨这个罪，他一切的方法就是盼望神来除掉他的罪啊，并不是除掉他的罚，没有一句除掉前面讲的罚，用这样方法除，那样方法除，总而言之这个罪在那里啊，哎呀那个痕迹啊，我要把它除掉。所以在他的认罪诗里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哇，他觉得这个是大大的得罪神，他自己并没有顾惜自己的念悔罪。第二是什么呢？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窝，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第二是什么呢？就是陈明。陈明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出一张表来，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列出来，清清楚楚。那就刚刚我们所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一点一点列出来。犯些什么罪？你不要糊糊涂涂的笼统，神啊赦免我一切的罪啊，不但是从前的将来的啊，都在里头。你也不能够这样祷告，哎呀神啊我是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啊。很多人认罪祷告，神啊我们都是罪人，他自己祷告把别人拉下水，一点没有成名。要我们承认呢，我们都是罪人很容易的，要我们承认我是个罪人很困难。所以你看我传福音的时候带领很多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是我们很想祷告啊，认罪，他好认罪，神啊赦免我们都是罪人，他总是这样祷告，很怪的。要不然就很多哎呀神啊就这样那样的，就把这高帽子给上帝捧了一大堆，这个认罪不认，问他是不是罪人呢？问他清清楚楚是罪人，他祷告认罪了不认啊，不成，一样一样不成。所以要对付罪，你要知道要把这东西挖出来嘛，所以要把它样样都犯什么罪，你要把它对付嘛啊，陈明。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承认， 这是更重要的。要认罪，旧约是如此，新约的道理也是如此。我们在旧约里面的人不愿意认罪，我们新约时候的人也不愿意认罪啊。悔罪也许我们慢慢觉得真是不对，成名我们也愿意去做的，但是开口认罪我们很困难。大卫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大卫这么疏灵的人了，他都闭口不认罪啊。据说这个解经家讲，大卫犯罪之后啊，有多少时间不认罪？是差不多一年之久不肯认罪，不肯承认。到什么时候认呢？受不了了。到底他是个疏灵的人呢，觉得灵性啊实在受不了，与主之间呢那关系太黑暗，灵性里头啊太没有前途了，所以他最后认。他说我想认罪。当他写诗篇51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真向上帝认罪的时候，具体的承认他罪的时候，神就使他的灵恢复过来，正如在这里所说啊。所以这里说，我向你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过。这个就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已经是 perfect tense， 是一个已经成全的事实，他立刻经验到这一点。我们来参看51篇，诗篇51篇，诗篇51篇，从第一节啊一直到第13节，都是讲到他悔罪的祷告啊，他一个怎么样为罪痛悔的一个祷告。但是到第14节呢，才是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祷告。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里承认了具体的罪，承认他杀人流血的罪，我就高声歌唱你的慈爱。他这里祷告之后呢，你看第16节开始，他就开始感觉到神与他之间的关系恢复了，神悦纳了他的心，要医治他的心。刚刚我们练的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我们第一个认自己的罪，这口里的承认是非常要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得救以后有没有一次认真认罪的祷告？我也不知道我们中间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你曾经有个认罪祷告的经验，到现在有没有过好多没有对付的罪，没有向神向人承认的罪？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并没有完，不但没有完呢，会在我们里头呢引起我们犯更多的罪。所以你我要想在神的面前恢复的话，应该有一次的算账，那是最基本的问题。不在这个基础上的追求呢，以上以后一切的追求都是徒然。我们来看这个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提摩太后书第3章，我们从第1节读起，请大家听我一个人读。你该知道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这是讲到世代的末后这一切的这个现象这个末后的日子有这些现象。那么其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写的最后第7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在幕后的时代，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现象，什么呢？那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 听到很多，奋信会也很多，退休也很多，但是呢，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呢？下面就解释了，他们从前亚尼和祥辟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就不但是不能明白，实际上是抵挡真道，越听越反感。为什么？下面说，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里面有问题，心地坏。这个心地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灵觉丧失了，树灵的感觉反应没有了，灵觉，树灵的感觉。为什么树灵的感觉没有呢？为什么在树灵感觉没有呢？如果我们再看第六节，你就知道，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正是这等人。这等妇女担负罪孽，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为什么灵觉没有？为什么常常学习不能明白真道，反而抵挡真道？因为他们里头有罪孽不肯对付，受私欲的牵引。这是幕后教会世界上一幅很可怕的现象。这个结局是什么呢？你看第八节的末了，在真道上是什么？可废弃的。在真道上是个废弃。求主使这个圣经上的话不会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神的圣性，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读第七节，我一个人读，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感谢主，罪虽然是这样子的可怕，但是神的圣性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怎么赦免？悔罪、成名、承认、相信，一定赦免。按照神的话，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但愿在我们追求的时候，要把这个荒地开垦得好。好，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再来稍微讲一点啊，提一提，我们就结束了。再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对不起，我现在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先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第八节，又落在豪土里的，就是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第八章第十五节，这是解释那个豪土的意思。八章十五节，那落在豪土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做结实。这里讲到开垦荒地是消极方面，那么还有积极一方面，就是诚实善良的心。诚实善良的心，什么叫做诚实善良的心？那就是对于神的话，我们有一个诚实的态度，愿意学的态度。今天好多时候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听了很多很明显的道理，神对我们有一些很明显的要求，我们不够诚实去实行，不够诚实。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是不是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喜欢听更高深的道理，更新奇的道理，那个最起码的都没有好好去做，你听那些有什么用？不过装在头脑里。主耶稣有话讲，他说你要紧紧祷告， 我们有没有警醒祷告？什么叫做警醒祷告？警醒的意思就看守住你的祷告，我们也看守。不看守祷告，你永远不会找到祷告的时间。你知道魔鬼是不喜欢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知道魔鬼知道祷告对我们的功效非常大。魔鬼他不愿意神的国度降临，有两个方法拦阻神的国度降临。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让人得救。主耶稣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得救的人数满足，他就降临。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时间呢、他不晓得定了什么时候，定了什么时候，定了得救的人数满足，他就降临了。不是说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是人数还不够满足。如果说这个时间没有到，那什么时候时间到呢？如果越等下去的话，我们发现呢，得救的人呢，比不得救的人那个比例越来越少，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现在差不多传遍天下了。那你说现在因为时间没有到，还希望有还有些人没有悔改啊，还有这个什么时候降临？这你的比例想起来，我们传一个人得救啊，那个世界的降产生的孩子的因那种比率啊，比我们得救的比率比较大多少？所以越等下去啊，这个下地狱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在那里等的问题，是在那里等这个人数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有问题就是神所要得救的人还不够。主耶稣说，我为你们去原是预备地方去的。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到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没来接我们？耶稣的本领也太小了，预备2000年怎么还没预备好？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为什么还没有预备好？我们知道天国里头预备好不是地方的问题，是人才的问题。管理世界人才不够，好像这里开一个大学，光是校长一个人不行的，要很多的教授啊，要很多的这个系主任，要很多的这个职员 staff member 不够。那么天国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因为很多人才不够，上帝要跟他同工的人不够，在勇士里跟他同工的人不够，没有预备好。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呢？这些人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呢？没有祷告。魔鬼把那个祷告的心夺去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第一要紧把这个祷告看守住。但愿我们这一次回去之后，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把已经知道的真理，我们有一个心去学习，按部就班学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就要防备，你说主啊，今天我要看守我的祷告，不让魔鬼夺去。所以最好你醒过来第一件事，主啊，马上一个祷告献上去，求你保守我，不管是几分钟的祷告，让我诚心有一个与你碰头的机会。主啊，有什么话我听到多年到现在没有好好去实行过？主，现在我要诚诚实实去实行。比如说今天王牧师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诚实不诚实？是不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诚实不诚实？今天在主的面前虚假的心太多，所以常常听到终究不能明白，没有作用。开垦荒地预备心田是我们的责任，神的恩典圣灵的浇灌是神的事情。我们预备好，公义从地而生，慈爱从天而降，一定。但愿神赐福给我们做好准备的工作。低头祷告。主，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你让我们认识你的心，你是何等的着急。你的话语那么清楚，我们走你的道路是那么模糊。好多时候来我们自己以为学了很多， 但是我们最开始的东西我们好多时候都没有认真的去做。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不但是我们在嘴里称你为主，求主是我们的内心也尊你为主，没有一样明显你所吩咐你所指示的我们是忽略不做。虽然我们的主，我们好多时候来做不好，主啊，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一个愿意遵循你话语的心。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里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